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5月2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一场红歌演唱会，正在全中国引发一场政治地震。据报道，在晚会上演唱的歌曲包括文革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等等，还有赞扬习近平的新红歌《包子铺》、《不知该怎么称呼你》以及彭丽媛成名作《在希望的田野上》。演出过程中，舞台背景打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文革口号，近万名观众观看了这次演出。事后，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马文瑞的女儿马小丽上书中办主任栗战书，指演出大有文革再现之感，干扰中共的外交路线，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事件。演出主办方中国歌剧舞剧院则在官网上发表声明，表示合作方虚构中宣部的名头，提供虚假材料，暗示演出与中宣部无关。这场演唱会在文革50周年前夕举办，到底是商业炒作还是政治阴谋？晚会主办者是出于对文革的怀念，还是向当政者施加政治压力？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还有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继续欢迎三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我们演播室里的赵岩先生，据您讲，这个马小丽的这篇信件首先是由在海外的博讯网来首先来公布出来的，那么你认为这次晚会它的要害是什么？
我觉得这次晚会的要害就是给文革招魂，把人民大会堂变成了一个临时的类似于靖国神社的东西，就是想搞第二次文革。
嗯，
我给他的定义就是这个。
好的，张立凡先生，关于这次晚会的主办方呢，到现在还不清楚，而且没有人承担责任。那么据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网上声明说，这是由中宣部下边的一个办公室还有西城区等等单位来联合来主办的。你认为为什么这件事儿到现在为止似乎在官媒上开始销声匿迹了？它的政治影响是什么？
这个呢，有商业演出的这个成分，这是肯定的。因为我查到另外一则消息是，它是一个这个地球家园这么一个组织，然后呢，这个也有很多企业赞助，然后呢，搞了这场演出。这些企业的企业家的名字的列名都在这个报道里都出现了，所以呢，它肯定有商业演出的成分。但是呢，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商界也有不少这个有红色基因的这些企业家。所以呢，这个为文革招魂这点，我觉得赵岩先生讲得很对。他不仅是为文革招言，这个招魂呐、啊，而且他是实际上，刚才我们说19大会不会有颠覆性的东西，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颠覆性的东西，因为它颠覆了什么呢？颠覆了这个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这个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后续的6届这个中央对于文革的定性，所以这个颠覆是非常大的颠覆。那这样的颠覆它是有背景的。为什么说有背景？因为你看，你注意它的要素：沂蒙山区的孩子，然后用这个彭丽媛女士这个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个她的成名作来命名，然后有宋毛有宋习，但是没有宋邓小平。我们当初薄熙来带红歌进城也只是在民族文化宫演出，这次是升堂入室，直接进了大会堂，说明这个背景不是一般的雄厚。我觉得这个就是2016春晚的一个后续。因为什么呢？这个你看春晚总导演的口气在受到批评之后还是蛮硬的，这个56朵花文工团的领导口气也不软，看得出来他们是有后台的。那么这个我以前就讲过，我说十日文革受挫以后，经过盘整会全卷土重来，现在果然就是卷土重来了。所以从这点上来看，你说他们纷纷切割， 这点倒是有中国特色，就是什么呢？出了问题无人负责，啊，成为罗生门，这个才是所谓高级黑的地方。但是呢，你要说被人挖坑，我觉得还是像自己给自己挖坑，而不是什么被人挖坑。所以这个事情是一蠢再蠢，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本来已经下令各媒体是不准谈文革，炎黄春秋因为反思文革被禁印了，现在呢结果自己把这个话题给激活了。我觉得现在来看，这个貌似啊中宣部也不过是替人设故，就这种文革思维一定是那种有文革经历的人才会有这种文革思维。那么这个到底是谁，我现在也不便说，大家自己可以想象。谢谢。
嗯，好，接下来请在纽约的明影集团总裁和平先生来谈一谈，你对这个5月2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这次大海航行靠舵手歌会上一个看法。而且据我看到的材料，还有中宣部的几位司长在会议上进行了讲话，还启动了所谓什么什么什么的工程。你认为这到底官方色彩有多强烈？它在多大的形式上或者程度上体现了官方的目前的意识形态之混乱？
就是官方的，它不是这个字，能够到人民大会堂这么一个中国的所谓的最高的一个议场上去进行这样的活动，没有官方的非常高层的这个认可批准，那是不可能的。中国国务院也好啊，中宣部这个临时机构也好，还是西城区也好，都是官方的，而且中国的这个媒体，官方的媒体新闻发声是大幅的报道，这是啊很多官员的出席，所以这个是一个官方行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不可能是一个私人行为，可能有的人冒称了，这个过程中间是不是那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整体来讲啊，我觉得啊，无论是十日文革还是这一次的这个活动，虽然是有相当一批体制内的人想去把文革的某种形式给召回来，去实行他们的某一种政治记忆深处的一些可能性的一种啊政治的结果，但是我觉得啊不可能，不可能啊，这是因为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形态有了张立凡先生这样的人，你就想想在文革的这样时候，有张立凡先生这样的人，还可以在美国之音来评议这样的事情吗？那不，但是在张立凡先生这样认同他的人，在中国是相当多的啊，那整个社会条件和社会基础已经产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如果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基础还是在60年代的那样，还有对社会主义有很浪漫的这个想象，还有对这个独裁的一个领导人没有高度的警惕心，还有人说以为通过一种沉淀的运动的方式实行自己的一种政治的理想，那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是中国确实有一批这样的人，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啊。那么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一方面是中共虽然否定了文革在形式上，但实际上它的政治体制、政治内涵还是延续了文革的这一套，并没有根本性的这个改变，在文革也没有进行彻底性的这个清理。很多人不以文革为耻，反而把文革中间的一种行为在民间化、社会化，甚至在党的这个运作过程中间，党的领导人的理念也是非常的文革化。所以这种错乱的心情的投射，给了这些试图去跟文革招房的人有了一个合理化的一种基础啊。所以而且左翼啊、左倾、极左和僵化是中共意识形态的一个主流和最安全的东西。所以呢，这样一种错乱的情况呢，就拉开了中国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更大的一个撕裂啊。我觉得文革如果真正回来，也许是一种文革的形式，问题是文革也回来不了，但是你具体的意识形态呢，又是文革化的，所以整个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啊会急剧加强，社会的撕裂程度也会加强。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位山东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对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彭先生，您听到我们了吗？
主持人好。我听见了，主持人好。
请讲。
我想这个问题啊，我应该也再回来，就是全国人民全党都是不允许的。
嗯。
包括小平同志到后来的继任当中一样，早有定论吧。
嗯。
十年好学习是文化大革命，全党全国人民是绝不答应，不能搞个人崇拜。这是邓小平讲的，是吧？胡锦涛讲了，你讲过，必须要 两届就要下来，要有新的党中央、新的常委、新的接班人当总书记，这是已经是公之于全党全国人民群众认真坚持的。
嗯，
要靠个人崇拜，必须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好，谢谢山东的彭先生，彭先生这个口音听上去很四川。赵岩先生，我们回到马小丽女士的这封信上，她认为呢，这是严重违反中共政治纪律的做法，而且同时也违背了十一届六中全会中共做出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这么一种精神。她要求中办要严厉处查这些有关的人员，而且我今天看到博讯网上报道，栗战书已经下令，这是中国的这个网上或者微博在流传的，现在已经被删去了。就栗战书下令要严查，而且在今后不要出现纪念文革五十周年的任何的活动。你怎么看这样的？
他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五月二号演出以后呢，马小丽当天晚上就写给中办主任栗战书这封信，然后栗战书呢马上呢就做了一个批示，但是他发这个信同时呢，在这个太子党的这个微信圈里就已经这个扩散了。那么这个东西传到我手里以后，我就把它这个交给韦石，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一下就炸开了嘛。那事实上呢，这个事儿呢，就是他发出这个东西以后，全国人民就像刚才那个山东老乡讲的，确实全国人民是不答应的。那中共这个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了一个全面的否定、彻底的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是它有一个漏洞，就是没有在法律形式上固定下来，说在法律上不准提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在中共的五中全会上有一个问题，就跟文革有关的，叫四大。大明大放大辩论大自爆这个东西，那个中共五中全会决议最后一段话当中有一个建议，建议全国人大立法禁止这些东西。六中全会虽然是彻底的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只是一个党内决定，它没有作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形式把它固定下来。就像二战对纳粹，德国立法以后不准再提纳粹，不准再提希特勒，谁搞这个谁就是违法，要坐牢的，要判刑的。那么六中全会有这个漏洞，到今天也没有补上。我认为中共在这个十九大即将召开的时候，或者是文革五十周年的时候，习近平如果要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把他前辈所没有做的事，应该把这件事做完。我们知道这件事儿就被叫停，跟习和栗战书、王岐山有直接关系，已经被叫停了。那么呢，现在这个四家单位都纷纷切割，包括这个中宣部的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宣教中心，原来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办公室，简称社经办。后来老百姓总说你这社经办他妈藏一群强奸犯，天天在精神上强奸我们。中共改了，改成这个了。但是我们看刚才那个位老乡说，你现在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是国家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层面的。你这场晚会跟这个只有跟爱国有一点点的关系，事实上也不是，完全都是爱党、爱社会主义这个口号，没有什么爱国的实质内容。爱国爱台湾是不是？爱中华民国是不是爱中国？也是爱中国嘛。所以他这台晚会完全是刘云山去了朝鲜以后拷贝了牡丹峰乐团，因为牡丹峰乐团全是女的嘛，他弄五十六朵花是五十六个民族的青春组合，五十六民族的青春组合，他也搞这个，他以为他拿这个东西回来能让习高兴一下，因为这个人也没什么本事，他就是一个新闻记者出身，跟刘永清有点亲戚关系，爬得很快。习当了总书记以后，他就当了这个宣传部长，到这届指定他当常委，那胡有一个交换，他不当常委我是不干的，就这么一个关系。他自己没有能力，地方也没有治理经验，搞文化也搞不上去。他去了朝鲜一看，这个东西挺好，他脑袋里满脑袋就张立凡说的有文革意识，他满脑袋文革意识，就把这个东西拷贝出来，要呼唤文革重新出台。这个背景就是这个。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的电话。四川的卓先生，卓先生你好。
喂，你好。哎，我觉得这个红革会啊，有可能是一些这个反对习总的人的一些这个阴谋。 因为习总包括这个邓小平掌权以来，一直对这个中共对文革是一定是否定的，包括习总啊也是否定的。那么出现这个问题，而且把彭丽媛唱的歌嘛放在前面，那么打着歌颂党共产党和这个旗号呢，实际上是一种想把文革的事情嘛搞出来。
嗯，
实际上大家都认为嘛是这个老习长搞的。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是因为习总呢反对这个反腐败，反对官僚资本啊，这个权贵资本，那么抓了这么成千上万的人，这帮人呢也在黑他们，他们的经济实力非常强。
嗯，
大概我们认为呢是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四川的卓先生。接下来是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天津刘先生，
喂，主持人好，
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的看法就是这个红歌会啊，它有美化文革的这个很浓重的色彩，因为它把那个文革时期的那些那个热闹的场面展现出来，却完全屏蔽了文革最核心、最黑暗、最丑恶、最迫害的那一面。完全给屏蔽了，这样对青少年的这个误导性是非常大的。那些在舞台上跳舞的女孩也是被误导的。我的看法就是这样，谢谢。
好的，谢谢天津刘先生。张立凡先生，你认为这次事件最后是由某几个人受到所谓的处分，或者还会不了了之？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你认为大众对这一事件的讨论会不会对中共起到一种警示作用？
我想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是这件事儿呢，顶多是找几个人来顶缸，但是呢，整体上来讲，我认为是查不下去，最后可能会不了了之。因为我不太同意有的说法说这个是被人挖坑，我认为这个事情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因为这台演出和那个春晚一样，它是都是主旋律、正能量、什么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观，它讲的这些东西就是领导提倡的东西，所以呢也符合领导的思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那个这个而且打出的旗号啊，这个什么希望的田野上，这个沂蒙山的孩子等等等等，这些这个印记是非常深的，所以很可能这件事儿不是被人挖坑，而是自己挖的坑，现在自己要跳下去。但是呢，这件事情我认为对领导人的这个伤害非常之大，对他的声誉的伤害，对他的影响力的伤害。这个挫折，因为是这个人不能够重复的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政治损失有可能影响到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及往后的十九大，我们不妨拭目以待。这个事情，暴露出的是这种文革思维，可能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倾向。这个倾向，我估计在党内体制内和在老百姓中间都会有非常深刻的影响，这个影响还会持续下去。谢谢。
嗯，那赵元先生，你是否同意张立凡先生刚才所说的这一事件对于最高领导人的伤害是非常大的，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及明年秋天的十九大？你同意这样的看法？
有伤害，也会影响到十九大，但是习自己本人确实叫停了这件事儿，而且中办呢下了一个通知，在五月份不准再宣传任何有影响，也跟这个文革有影响的事件。左右两派都不要造势，这个决定呢虽然是制止了这件事，但是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你不用法律去完善这个东西，彻底的否定它。一旦有机会，这个像习自己在中纪委全会上讲，机会一来，有这个有阳光了，有云彩了，它自然就要跳出来。这个东西我是觉得你不从法律上否定，那就是等于你将来还会有人跳出来再搞这个东西。
嗯，好的，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最后的时间交给和平先生，请你谈一谈中共现在有没有必要，是不是或者是不是应该消除或者肃清文革的意识、文革的思潮？
啊，不可能，因为中共如果不进行根本上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呢，这种文革的形式，这种文革的精神，这种文革的这种意识形态，一直会在这个体制里面成为它的主旋律啊。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不认为有真正的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分隔，因为从整体的政治体制它是一致的啊。一个就是一个非民主体制，一个是一个民主体制的这么一种区隔。那从这个意义来讲，其实前三十年、二十年没有本体上的本质上的差别。但是这样一个事情出来以后，中国的社会的变化，它往往是通过一个一个的事件去衡量、去看待、去形成某一种标准，看领导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如果这个事情现在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负面反响啊，正如张林环生讲的啊，就是已经伤害了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人的形象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有可能会做出某一种选择。一种方式是，如果完全符合他的价值观啊，如果也防护他的这个对他的安全利益有好处，那么他很有可能这个事情呢，一方面是叫停，但是另一方面呢就不了了之。但是那么如果他认为他应该很清晰的跟这个文革切割啊，表现出更清晰的这个政治形态，很有可能这个事情呢就成为了他整肃选举系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契机。他本来就要到选举系统动手了，那么利用某一个事情呢动手的可能性就非常大。那么现在的中宣部长刘奇葆，现在的中宣部的几个副部长，甚至主管意识形态的刘仁三，他们的权力会受到某一些程度的影响，甚至有一些部委的这个啊部长刘奇葆啊，这些人有可能就被调离，甚至有可能被查办。所以这就给习近平看，是他这阵是怎么选择。如果真的是他自己挖了这个坑，那当然是不了了之。如果他想啊，自己可能当时候的一些文革的努力或者文革的思想给了这些拍马屁的一个暗示，这些暗示的人就利用这个事情呢，进一步挖更大的坑，那么他会觉得有更大的危险性，他有可能回过头就收拾这些他的这些中宣部的一个领导人。那我比较倾向于，这很有可能会成为他整肃选举系统的一个契机。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还有时事评论员赵岩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将讨论的话题是，假如魏则西生活在网络自由的美国，他的命运将有何不同，以及即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完全公布的巴拿马文件当中还有哪些情报点。请在北京时间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